我们中国人呢，有句俗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怎么样，立刻就报。”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可以看见说，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到许多善的事情、恶的事情，但往往呢，我们期待这个善的事情、恶的事情有一个报应，但却有一个时间的跨度。我们很难，就很多的时候呢，没有看见，特别是这个恶的事情啊，或者恶人呢，有一个报应，或者说在适当的时间里面有个报应，往往是因为有一个时间的差，让我们心怀不平，让这个世上的人呢，看到那些恶人，看到那些作恶的，看到世界上的这个罪恶呢，让我们心里面也产生出一种恶念来，我们也想要以恶报恶。但是圣经里面呢，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比如在罗马书里面，神借着保罗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这样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保罗也继续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我们做基督徒呢，要活出圣经里面这样美好的教导。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甚至包括我们自己也不完美，我们自己里面很多的时候也会有恶念，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不仅仅要跟世上的那些恶人恶事做斗争，甚至要跟我们自己的恶念做斗争。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以善胜恶。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24章。啊，我们前面只是读了后面最后一段的经文的内容，《撒母耳记》呢，啊，它本来也是一卷书，因为篇幅太长，所以分为《撒母耳记》的上和下两部书卷。特别这个上呢，讲了三个主要的人物，第一个呢就是撒母耳先知。这个撒母耳呢，我们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先知，我们读的时候看到他也是一个祭司，或者说。也是一个士师，但更重要的，他的一个角色，他的一个任务呢，叫做 Kingmaker，就是立王的这样一个人。神要借着先知撒母耳呢，来高立以色列当中的君王。那另外的两个人物呢，当然就是扫罗王和大卫。那一个呢，是按照人意来的，这个扫罗王，按照人的样式、人的意念、人的意思有的这样的一个王。其实呢，那扫罗是大卫的一个配角，在整个故事里面。那大卫呢，他才是整个撒母耳记的主角，这个要高立的君王。啊，这个君王的概念在圣经里面，无论新约还是旧约呢，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信了主之后，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不仅仅是一个总理，我们要推选的人选出来的。他是君王，他是执掌一切的。那么旧约呢，在撒母耳记里面呢，就启示我们关于君王，然后呢，关于国度的这个概念。因为在前面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呢，有关于先知的概念，比如亚伯拉罕他是先知；有关于祭司的概念，比如亚伦他是祭司。那还有第三个，那主耶稣的三个职分，啊，最重要的可以说顶端的，不仅仅主耶稣是。终极的一个先知，主耶稣是我们的终极的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更是我们的君王。那我们读撒母耳记呢？虽然这个故事很多啊，但你要围绕着这个君王、这个国度而来，看看这里面的故事怎么启示出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君王。我们在大卫身上所看见的，大家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对比这个扫罗和大卫呢，有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想法说。这个大卫呢，好像也不如扫罗呀。扫罗是的，他犯了3次的错误，啊，先知撒母耳告诉他不要着急献祭，等着先知来了以后呢，要先知来献祭，君王不能献祭的。那他没有等这个事情，所以犯了错误。那先知呢，责备他。那我们看大卫所犯的错误呢，从人的角度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反而更多。我们知道大卫所犯的错误，奸淫呢，然后呢，谋杀。这个是很可耻的，很罪恶的做。为什么？ 跟这个扫罗相比呢，大卫反而能够得到赦免，而这个扫罗王呢，却没有得到神的赦免。最终呢，神借着先知撒母耳说，我不再喜欢你啊，虽然呢，立你为了这个君王，以色列的君王，可是呢，你没有来听这个以色列的神的话，所以要废掉这个扫罗王。那我们在第十五章、第十四章的时候读到，这个扫罗王被废以后，撒母耳跟他说了这个话以后说，耶和华已经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更听话的这样的一个人呢，要做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呢，我们读到有个地方说，从耶和华那里有恶魔临到扫罗王，扫罗呢就大大的这种发疯，可以说，那些臣子呢，为扫罗找到年轻的大卫，大卫为他弹琴，当大卫弹琴的时候，扫罗王心里舒畅，这个恶魔呢就暂时离开扫罗王。那后面呢，我们读到大卫从第16章上场出来，他一战呢胜了这个巨人歌利亚以后，以色列的妇人呢就歌唱赞美，然后欢呼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大卫、扫罗听到这个话呢，当然不愿意，因为他是君王嘛，他手下的臣宰，他手下的兵丁竟然比他还厉害，比他还受人的敬重，他不愿意，所以他又发疯，他呢就拿这个枪抡起来呢，要把大卫钉在墙上，刺死大卫。那从第17章往后，我们看到一直到撒母耳记的最后31章。都是在写扫罗王追杀大卫的故事，用很多的篇幅、很多的章节来写这个扫罗呀，要追杀大卫，要除灭大卫，一定要杀掉这个大卫。整个的这个追杀的过程啊，我们大致看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20章之前，大卫呢还在扫罗王面前服侍的时候，那扫罗呢要找机会。甚至要设计，要杀大卫，或者把大卫呢交在仇人非利士人的手里面。可是呢，大卫很勇敢，大卫也很精明，他呢杀不了大卫。第20章以后呢，大卫跟他的朋友，也就是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说：“你父亲要置我于死地。”约拿单一开始不信，他说：“怎么会这样呢？你也没有犯错，我的父亲不至于。”那么大卫呢？跟约拿单预定好有一种方式来检测，那果然呢，约拿单意识到他的父亲真的要杀大卫。那从20章以后呢，我们看大卫就离开扫罗的面前，就在逃亡。逃亡去哪里呢？去所谓的山寨旷野，所谓的那些山洞里面，他就在外面跑在外面跑。那他在跑的过程中，扫罗呢要跟他的这些兵丁来追杀大卫，那到了27章呢，我们有第3个阶段，大卫呢在这个国中，还是在以色列国中来逃避扫罗王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有一天呢还是会被这个扫罗王杀掉的，所以他最后意识到说我要离开这个以色列，所以从27章往后呢，我们看第三个阶段，他离开不仅仅是这个扫罗的王位或者宫廷，他离开以色列的境界，跑到敌人非利士人的那个国里面去，来躲避扫罗王。这是整个的撒母耳记前面的这样一个背景。那我们今天看到第24章呢，这里面记述了一个很典型的故事，就是扫罗要追杀大卫，那大卫呢，反是以善胜过了这个扫罗的恶心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整个呢有22节的内容，前面2节呢，第一节、第二节呢，说扫罗呀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这个前面在23章里面说，扫罗本来呢是带着人到马云的旷野那个地方追杀大卫，已经马上就要追上大卫了。那忽然之间有人告诉扫罗王说，非利士人我们的仇敌侵犯边境，那扫罗王要回去。其实我们可以想见，是神在救大卫，以至于扫罗呢要回去。可是扫罗回去跟这些非利士人打败了以后呢，他又回来再一次要追杀大卫，因为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那 扫罗就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了精选的3000个精兵，率领他们呢去追杀大卫，来寻索追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那么第三节到第七节呢，就在说啊，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他们追赶大卫的时候，在路旁呢有羊圈。那当时呢，扫罗王呢，他因为呢要大解啊，我们就说方便到厕所那个地方，当然那个地方野外，他只能是有放牧的人的那个洞山洞啊，作为好像一个厕所一样。那扫罗要进到那个洞里面去大解。那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大卫和跟从他的一些人呢，正藏在这个洞里的很深的地方，看不见。那我们可以试想，他要去啊，方便呢，肯定是自己一个人把这个兵呢留在外面。所以呢，其实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有机会呢，在里面杀大卫。当时跟随大卫的人呢，就看见扫罗一个人进来，那就跟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要将你仇敌交在你手里。”那现在呢，你看见这个机会来了，扫罗一个人进到这个洞里面，那我们这些跟随的人和大卫很轻松的就可以杀掉这个扫罗。那扫罗在没完没了的追杀你，那你把他杀掉了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你就不用多到东躲西藏，你也呢可以呢取得以色列人的这种信心，可以给他们做王。那大卫我们读到说，起来悄悄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他没有杀扫罗，他即使割掉扫罗的这个外袍的衣襟之后呢，心中呢也是啊自责，因为割下了扫罗的衣襟。于是大卫跟跟随他的人说，他说：“我主啊，扫罗，扫罗王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是一个勇士，大卫在战场上征战，在旷野里面征战，也杀过很多的人，杀过歌利亚，杀人不是个问题，但是他不敢杀扫罗。这里面很清楚的给出这个原因，说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人不像歌利亚那样的，我可以随便去杀他，把他的头割下来。这个扫罗虽然他作恶来追杀大卫，大卫并没有犯错，可是大卫却不敢杀扫罗，甚至不敢动扫罗，甚至把扫罗的衣襟割下来呢，心里面都不安。那大卫这样说之后呢，可能他的随从的人呢觉得大卫是不是太心慈手软了，不好动手啊，要我们动手吧。那大卫呢，第七节说，也用这个话拦阻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大卫不仅自己不去杀扫罗，也不让跟从他的人杀扫罗。这个是这一章这个故事的第二段，也就是大卫本来是有机会杀扫罗的，可是大卫却不杀扫罗。他里面给出一个根本的原因，说因为这是我的王，这是我的主，虽然呢他得罪我，他逼迫我，他追杀我，我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呢我不能杀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有耶和华的膏油在他身上，我如果杀他呢，我是冒犯耶和华神。那第三个部分呢，就从第八节往后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他没有杀扫罗。那扫罗大捷以后，他就出这个洞，出这个洞干嘛呢？要继续行路，要继续四处去寻找大卫。那第八节很有意思，说到大卫呢随后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并且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那扫罗回头观看呢，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然后对扫罗说了一段话。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有人呢进谗言说你的臣子大卫，你的仆人大卫要想害你。你看今日你亲眼看见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你看你的外袍衣襟在我手里，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我既然能把你的衣襟割下来，是可以一刀呢把你杀掉的，是可以把你的头也割下来的，可是我没有杀你。大卫在说什么呢？大卫在说， 你不要听人家的谗言。人家是怎么谗言的呢？这个谗言是说大卫要害扫罗，要说了啊、大卫说，由此可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至少有三个动词来表明大卫要说的这个意思，他说我没有要害你，我没有恶意要叛逆你，我没有要得罪你，我是清白的。如果我不清白，我真的要害你，我真的要跟你、叛逆你，要造反，我真的要想得罪你，我今天呢一定会在洞里面呢就杀了你。你看我并没有杀你，不是说没有能力杀你，不是说害怕杀你，而是呢我敬畏耶和华，而且呢我也是你的仆人，我没有那个意思来造反。好像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被人家逼迫，我们的教会受逼迫，很多的统治者在历史历代里面有打压教会，那教会要很清楚地表明说，我们没有要跟这个世上的执政掌权的人呢来争权，我们没有说要把这个统治者独裁者推翻了，我们去做这个统治者独裁者。大卫是在说这个意思，说我没有想要做这个君王，我没有想把你推翻，我没有想呢要害你。大卫还说，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的王，你出来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个葛噪，也就是跳蚤。你不过追赶我大卫啊，虽然有一些本事，但你是以色列王，你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你是耶和华所高抹的。虽然我大卫可能也有恩赐，也有能力，但我大卫今天不过是一条死狗，不过是一个跳蚤。那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实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我自己呢可以把我自己的清白表明出来，证明出来，你看我手里有你一斤的下百，我割下来没有杀你，但是呢我自己没有办法判断。愿耶和华神在你我中间呢施行判断，断定是非，来鉴察，看我是不是真的有罪，我应当被以色列的王像死狗一样的来追杀啊！愿我脱离你的手。他把自己交托给这位耶和华神，这是大卫向扫罗说了这一番话。第十六节我们刚才一起读到的呢，就说大卫说完了这话以后，扫罗转身听见大卫的话，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并且也对大卫说了一番话。他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大卫跟扫罗说完了这个话以后，向扫罗展示了他手里面扫罗的衣襟以后，扫罗听到大卫的声音以后呢，他好像是前面当大卫弹琴的时候，那个恶魔就离开了扫罗一样，他好像这个心智啊恢复了过来。本来呢，他好像是被这个恶魔所侵占，好像我们今天是说被鬼附了一样，一定要杀大卫，一定要把大卫钉到这个墙上。那在这个时候，听到大卫这样的跟他说，他好像眼睛都是蒙蔽的，所以他说他听见，哦，这个是我儿大卫你的声音吗？我的眼睛瞎了，但我听到这个声音实在是我儿大卫口里面所出的这样一个公义的话，这样一个正直的话，这样一个清楚明白的话。你实在是比我公义，你实在是没有要害我，你看来呢真的是以善待我，虽然我是以恶待你。这里面就看到好像那个恶魔离开扫罗以后，扫罗恢复了心智，他在承认自己的错误。第二十节扫罗还进一步的说，我也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你大卫必要做王，我知道。撒母耳跟我说的，耶和华已经选了另一个， 合神心意的人做王，我知道就是你大卫呀，因为没有人比你大卫更勇猛，没有人比你大卫呀更加的敬虔，没有人比你大卫更加的勤奋聪明，讨神的喜悦，我知道一定是你的，你一定会做王的。虽然我今天一直要追杀你，但我知道没有用的，将来以色列的国呀必100%的坚立在你手里。扫罗在这一刻呀，好像这个神志清晰了，明白了，他不仅认错，也看到了现实，也承认这个现实，并且还进一步理解说，来求大卫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你要现在指着耶和华起誓，不要剪除我的后裔，不要因为我现在追杀你，你要报仇，把我后裔啊都剪除了，因为你看世上的国，你看世上的那些狮子老虎动物里面，如果一个王打败了另一个王，一定要把他的后裔赶尽杀绝的，万一留一个，将来就可以作为傀儡，将来可能就会东山再起。他说，你现在要指着神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不在我的父家灭没我的名。大卫呢就向扫罗起誓。于是啊，这个故事的结局呢，扫罗回家去了，不再追杀大卫，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上到山寨。山寨是什么地方？山寨王去了，也是野外，也是山寨。那在这个故事的结局，这一章的结局，我们看大卫做了这个事，大卫说了这个话以后，扫罗王呢恢复的理智，就没有杀大卫。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很明显的，我们看这个故事里面，正像我们这个讲到的题目所说的，大卫在做一个以善胜恶的事情，不仅仅是以善来逃避这个恶，而且胜过了这个恶。扫罗王认罪，扫罗王呢承认自己的不是。那其中啊，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卫为什么不杀扫罗呢？那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上想，哎呀，大卫很聪明，你杀了扫罗，你往哪儿跑啊？那些在外面守护的人一看扫罗不出来，他们就进来了，你没地方跑啊。你可以带了几个人，但是不多，我们有3000精兵，你大卫肯定打不过的哈。我们从人的角度想，可能是大卫是不是这么想的？我把他杀也没用，因为我跑不了啊。不是的，大卫呢是勇士。大家读这个圣经知道，大卫怕过狮子没有？大卫怕过熊没有？大卫手下的那些勇士是不是都是以一敌百、以一敌千的？你后面读大卫的有30多个勇士，大卫自己也是勇士的。他不是因为害怕这3000的精兵才不杀扫罗，他说的是实话。他之所以不杀扫罗，是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当他杀扫罗的时候，他在冒犯耶和华神。他知道人都可以冒犯，神是唯独不可冒犯的。那这个扫罗呢，在那个时候还是君王，还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能杀他。那这个是很清楚的，大家不要疑惑啊，不要觉得大卫胆小怕事，大卫不是那样的人呢。大卫没有怕过狮子，没有怕过熊。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在思想，扫罗既然大姐啊方便之后出来就行路，带着他3000人继续走了，大卫为什么不藏在洞里不出声呢？他为什么要出来呀？他出来了，万一扫罗回过头来又杀他怎么办？我们学过这个从小的时候农夫与蛇的故事，啊，把这个狼或者是放在袋子里面来保护狼的故事，农夫与狼的故事都学过。万一这个扫罗他以恶报善呢？万一这个扫罗回头一看，哎呀，这不就是大卫我所抓的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终于抓到了大卫，来吧，虽然他饶恕了我，但我不能饶恕他，我们要杀他。那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卫要出来并且向扫罗招呼，然后跟扫罗说这个话？那我们前面也看了大卫说的这番话里面很关键的在强调说，我没有要想要害你，我没有得罪你，我没有恶意要叛逆你。大卫实在是想拿着他从扫罗身上所割下的这个衣襟呢，向扫罗来说我没有造反的心，我没有做错。 这里面如果用人的想法，可能是在想大卫，或者也想啊，这个扫罗可能今天抓不到他，也许明天呢、后天呢，没完没了的抓他怎么办呢？是不是？大卫这样的话就出来表明了自己的清白了，那扫罗就不再追杀他了，这个事做一个了断了。那我想可能有这样的因素，但是核心的是大卫要想表明自己的清白。大卫在很多其他的时间里面，比如说他跑的时候，他在马云的旷野跑的时候，在那个洞里藏的时候，他也可以出来，但是他没有证据啊。那这个时候他手里有证据的，从扫罗的身上割下来的一片衣服，他有证据说，你看，这是明明确确的一个证据，说我没有要杀你，我没有害你，我真的是不愿意造反。啊，我们想很可能呢，他是要表明他自己的清白，他要表明自己无意来跟扫罗来争这个王位。那还有呢，我在这个故事里面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扫罗为什么要杀大卫，为什么一定要杀大卫的事情。我们看这个故事结尾，扫罗哪里去了？回家了啊。大卫呢？上山寨。是不是就结束了？下一章是不是就不打仗了，和平了，永远和平了？没有。反过来呢，扫罗还继续的要追杀大卫。他为什么还要追杀大卫呢？在整个我说，从第十七章开始往后，一直到31章，用那么多的篇幅就在写扫罗怎么样的来追杀大卫，为什么一定要杀大卫？为什么一定要杀大卫？在第20章，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有一段话。约拿丹呢，当时就责备他的父亲说，大卫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杀大卫？大卫是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当时呢，扫罗王跟他的儿子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大卫是该死的，因为如果这个大卫，也就是耶西的儿子还活着，活在这个世间，无论是在宫廷里面，还是在以色列的境界里面，甚至在以色列的境外仇敌那边，你约拿丹，将来我要把我的国和我的国位给你，你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他一定要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山容不下二虎，天无二日。我们看那个动物世界，那个狮子，那个雄狮把另一个雄狮咬死了以后，然后呢霸占了他的狮群，那些母狮子，那些小狮子都在，母狮子可以留着，那些小狮子以前生的要一个一个的都咬死，一个也不能留。那我们中国人呢，很喜欢宫廷剧啊，很喜欢这个历史历代的这些政治斗争，你看不能留疑惑的，这个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的，甚至亲生的儿子，亲生的家人都要赶尽杀绝，你不赶尽杀绝呀，将来一定会留疑惑的。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扫罗说的对，扫罗说的很对，他对他儿子约拿丹说，你若不把这个大卫杀死呢，将来你的国不稳固。虽然你可能愿意跟大卫和好，你跟大卫是最好的朋友，但是你架不住啊，这国里的很多的人，他们要推举大卫的，他们要帮大卫来除去你，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们中国人特别的明白这个道理。那扫罗跟他儿子说，他是该死的。他是怎么该死的呢？是因为呢，他威胁了我的王位。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大卫没有罪，但是大卫啊，身上有耶和华的灵，耶和华要立他做君王，所以他就有罪，一定要死。所以扫罗跟他儿子说，他是该死的。他是该死的这几个字，大家有没有在圣经其他的地方见过？在新约里面有没有读过这样的话？他是该死的。约翰福音第19章，当这些犹太人把主耶稣带到罗马巡抚的面前，反复的审问，告他是魂惑百姓，禁止纳税，然后要自立为王的时候， 罗马的巡抚反复的审问耶稣，跟犹太人说，我查问了，他没有罪，没有该死的罪。这些犹太人回答说，我没有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他是该死的。如果我们今天想扫罗为什么一定要杀大卫，我们可以想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这个犹太人或者世上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杀耶稣。如果说大卫啊很完美很了不起，但大卫也有错啊，那主耶稣呢，一点错都没有的，这世上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杀耶稣？反复的跟罗马的巡抚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一定要置耶稣为死地。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容不下主耶稣呢？那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前面也看到一个地方，这些犹太人的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看见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呢，曾经彼此的商议说，这样由着他，由着耶稣，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人人呢都要信他，谁来信我们呢？人人都以他为主，谁来买我们的账呢？这个是一个有你为我生死的这样的一种的斗争。我们思想，为什么世上的人一定要钉死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王，他的罪名是什么？在那个十字架上所写的那个罪状是什么？在主耶稣十字架上写了一块牌子，用三种语言所写的耶稣的罪名是什么？犹太人的王。因为你是我们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要置你于死地。因为我们不想有一个王，因为我们自己想做王。扫罗也是这样，我们不想让大卫做王，我想做王，我想让我的儿子做王，所以我一定要杀大卫。世上的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同样的，我们这个世上的人有很多不信的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说，啊，你说的很不错，我呢也是相信真理的，我呢也是追求这个真道的，我也是寻真问道的，真理可以，道可以，但是有一个人格的神呢不可以。你跟我讲真理我可以啊，我可以是最先进的阶级，最先进的政党，我已经掌握了历史的规律，已经掌握了历史的真理，所以呢我要带领国家，我要执掌王权，我可以来做。道理可以啊，真理可以啊，这些没有人性的，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道可以，但是不能有一个人格化的，一个人格化的神要做我们的君王呢，这是不可以。你知道我们世上的这些人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征战，有那么多的邪恶，有那么多的恶事丑事每一天发生在这个事情当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扫罗的这个问题。扫罗的什么问题呢？我自己要做我自己生命的主，我自己的家庭，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工作，我是王，我不需要一个在我以上的王来管我。这是扫罗的问题，也是亚当最初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所有人的问题，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一定要钉耶稣十字架的问题。因为他来要做我的王，我要听他的，我不愿意听他的，所以我要置他于死地，我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所以我们今天世上的万人可以相信这样的宗教那样的宗教，可以相信这样的真理那样的真理，就是不能够接受一个有人格化的啊，这样的一个谦卑的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王。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像扫罗一样把握住了这个君王的权杖，只要把大卫赶尽杀绝，我这个家，我的儿子就可以永远做王。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像扫罗一样，是被这个魔鬼折磨的。正像大家记得那个电影《指环王》里面那个指环一样，那个指环就是这个权杖，就是这个君王的权柄，戴在谁的手上，谁就有 极大的权力，可是当这个权柄拿到你手里的时候，拿到我手里的时候，拿到亚当夏娃的手里的时候，就成为一种咒诅，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来依靠神。我们世上的所有的人，即使是我们今天信了主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时常的会受这样的试探考验。你知道扫罗也曾经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也列在先知当中，也可以说那些方言，可是圣灵没有像留在大卫身上一样与他同在，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他不愿意接受说有一个圣灵，有一个神还要比我更大。如果我是君王的话，这个全地都得归我管，不能留一棵树让我不能够触碰。我要像神一样做绝对的君王。我们看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小孩子是不是这样，他们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看家里面的夫妻关系是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想来说了算。这是我们最根本的问题，这个是折磨扫罗的那个问题，这个是折磨指环王里面那个即使最单纯的那个小矮人的问题，他放不下那个权柄，最后本来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可以把那个指环扔在硫磺的火里面融化掉，把这个权力放掉，把这个来侵蚀我们心灵的这种权力放下，放不下。我们放不下，扫罗也放不下。为什么他在这一刻，在这一章里面，大卫跟他讲了这个话，他心里明白过来了，好像眼睛虽然睁不开，还能够听见大卫所说的这个话，很正直，很完美，很对。他说：“我承认。”可是反过来呢，还是要追杀大卫。好像我们世上的这些人呢，要逼迫教会，要逼迫基督，要逼迫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做了什么该死的罪，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做了什么该死的罪，因为那些世上的人，他们不愿意尊主为大，他们愿意我的生命我做主，我想是什么性别我就是什么性别，我想抽大麻我就抽大麻，我想做任何事情就是任何事情，甚至我能够改变万有引力定律，我就改变世上的一切的定律。这个就是人最根本的问题。人说我来决定，人说我来做主，我来做君王，但是呢，主耶稣来到世间，向我们彰显出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使死人复活，使罪人悔改，使那些得了疾病的得医治，以大能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个要来的君王，他是那个比喻里面说的那个原主的儿子。可是这些恶人呢，要把他推出去，这些恶人像扫罗一样，以为啊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危险，可以只要把大卫杀掉，只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就可以永远做王。大家知道扫罗的结局，第31章扫罗死在战场上之后，他的身体怎么样？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他一辈子就拿着这个枪要把大卫钉在墙上，结局是他自己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那些世上的人呢，要用钉子把我们的主，那个真正的万王之王钉在十字架上，来解决我们这个人类终于可以做王的这样一个问题。可是当他们把我们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将来谁会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呢？是那些不信靠耶稣的人，是那些定耶稣的人。我们都参与了那个恶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恶事，但是最最邪恶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跟犹太人一样，在2000年之前参与了那个最邪恶的事情，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的结局正如扫罗的结局，将来是面对永恒的审判的。可是我们的主来呀，他不是为了审判我们、刑罚我们，就像大卫说的，我不是要害你的，我不是要把你的权柄拿走的。我们的这位主耶稣来到世间是要给我们生命， 要给我们祝福，不是像很多的人觉得，哎呀，我要信了主，我不就都不能抽烟了，我不能喝酒了，我不能做这个事情了，他就管着我，我就成了他的奴隶。不是的，我们的主来要给我们自由，我们主来要给我们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信主的这些基督徒在这里可以做这个见证，当我们真正的信靠这位主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奴隶，他把我们当成兄弟，他要有一天让我们跟他一起坐在那个荣耀的宝座上，做王掌权。世上的人不明白，以为他来呢就是为了奴役我们，不是的。当我们这些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张开双臂，第一句话就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正像扫罗所做的，他不知道他是被这个恶魔呀压着，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啊。我们世上的万人也是这样，不知道。所以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否定一个有位格的神的存在，我们不愿意降服，是因为啊有这个罪蒙蔽了我们，是因为好像那个指环王那个指环戴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放不下。那所以神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间，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不仅仅像大卫一样证明他的清白，也要证明他是真正的君王。无论你愿意信也好，不愿意信也好，他是那个君王。他有一天要审判活人死人，我相信那一天我们在座的都会在他的面前接受审判，那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跟他得荣耀得生命，那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如圣经所讲。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样的故事，我们要想，首先我们作为基督徒要被主的神的这种良善所胜，因为我们也想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像大卫一样以善胜恶，可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胜。别人如果是简单的冒犯你，你可以包容，但别人如果真正的很残酷的、很污秽的、很邪恶的来陷害你的时候，我们都很难持守得住，我们都很难的真的说我可以宽恕。我们即使做了基督徒，即使做了牧者，做了传道人，可能都会说我不管了，我要把这个恶人绳之以法，因为这个司法系统根本就不伸张正义，那我自己要去替天行道。我们没有能力以善胜恶，我们必须要被神的善所胜。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恶，什么是恶？什么是恶？恶就是我们不希望别人比我们发达。当我们看到别人买了大房子，别人升官发财的时候，别人本来都是跟我一样的同学，别人长的时候，我却还在原来的状态，我不希望这种嫉妒就是恶。或者呢，是当别人呢犯了错啊，跌到坑里了，或者是遇到灾害了，我心里面沾沾自喜，这叫恶。或者是啊，我能做到别人做不到，好像在教会里面，这个事情你做的不对，那个事情你说的不对，啊，那我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来攻击你，不是简单为了道理，我就是要用律法来制裁你，来抬高我自己，这叫恶。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心里有没有这些的恶？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有的。我能够做见证，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可以做见证，我心里有很多的时候有这种恶的，幸灾乐祸的恶的，希望别人呢遭灾的那种恶的。我们怎样以善胜恶呢？我们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你看到那样一个被你钉死的十字架，因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他张开双臂来接纳你。唯有这样，神的灵才能够降在你的身上，充满你的心灵，像神的灵在大卫的身上一样。不是因为大卫好，不是因为大卫啊道德很好，他能够 赦免扫罗，能够在那一刻不抓住机会除去扫罗，是因为神的灵在大卫身上。你今天有没有神的灵在你的身上呢？你今天有没有神的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呢？你要寻求，要相信，神的灵就会降在你的身上，你就会得着能力，你就会得着能力来活出神的善，能够用神的这个善的力量胜过你的恶。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即使是再强壮的，地位再高的，也会在生命里面遇到各种的恶事。我们要面对这个恶事的时候，才能够像斯提凡那样，能够见证出神的荣耀，说我看见天开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也能够像斯提凡一样说，主啊，赦免这些拿石头打我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能不能活出这样的荣耀来？我们能不能真的以善胜恶，全在于我们是否有耶稣基督的灵。我们要寻求，当我们有基督的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命，美好的生命，了不起的生命，在世上的万人的面前为主做见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所爱的天父上帝，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盈余的罪孽，求主洁净我们，求主施恩的手在我们身上动工，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心里面的一切的恶，使我们真知道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主愿意接受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做主的儿女，使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兴起来做主的精兵，使我们在渺小的生命里面也能够兴起来做这样一个以善胜恶的美好的榜样。主，你知道你自己的教会，你知道你每一个儿女心里面的愁苦，你知道你每一个儿女今天所经历的各样的试炼考验，各样的不公的待遇，各样的艰难的险阻的境地。主，求你加添我们的心力和灵力，使我们刚强壮胆，使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能力，乃是依靠你圣灵的能力来胜过这一切。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什么呢？乃是我们的信心。愿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心能够在主里面坚固，愿你使你的众儿女众百姓在你面前发光得荣耀，愿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作王掌权，愿你的教会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能够做灯台，能够彰显神的荣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